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这样子荣耀的新生命，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可以有盼望，因为知道主耶稣活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让主你的圣灵继续把耶稣基督这样荣耀丰盛的生命开启在我们面前，以至于我们的眼光不是看在我们的天人身上，乃是定睛在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身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你来使用今天的时间来教导我们关于主你自己的真理。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题目，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11章12节开始。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我想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悉啊，在福音书里头是很有名的一段。有些人看到，我曾经有人听到有人这样说，当他们看到这样子说，耶稣的脾气好不好啊？你看他就是肚子饿了，然后到一个无花果树上去，要找点果子，结果没有果子，按理说也不是树的错嘛，它没有果子就没有果子，然后它就在这发脾气了，然后咒诅了这个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就枯干了。有的人是这样子理解的。当然呢，我们也听过有人就是这样子讲，就是说在以色列的无花果，其实这个时候无花果是应该是先长果子后长叶子的，所以它如果有叶子就应该有果子。但是它光有叶子没有果子呢，我曾经应该是 Andrew Womack 讲过，这个无花果树是一个 hypocrite， 是一个假冒为善的无花果树啊，他自己在宣称他自己有他没有的东西，所以主耶稣咒诅他。我后来我就又在网上去搜了一下到底无花果树是怎么回事啊，结果后来呢，在其实中国的一个果农他们所交流信息的一个平台上发现一段就是对话，就是新种无花果树的人问一些老农民吧，已经有经验的，然后我觉得中间他这个回答刚好可以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这个人就说，今年盆栽和扦插几株无花果，有的是叶和果一起长，有的是先长叶，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果。更奇怪的是，同棵扦插苗在地上先长出小果子来。问一下，到底无花果应该什么时候结果啊？这个就是第一次种无花果树，然后发现这样奇怪的各种各样的，有的长果子，有的长叶子，不知道什么是长果子。然后一个有经验的农民大哥就给他说，要是去年的结果值的话，就是结果比展叶要早，不是结果枝条的话就是长叶了。所以他的意思的那个在这个枝条呢有两种，有一种是本身就属于要去年结果的，如果去年结果的呢，今年它就是结果比展叶早，但另外一种去年就不结果的，不结果子今年就只长叶子了。所以如果这个是农民，这个信仰完全没有关系啊，这是他们种无花果树的一个经验。从这里来看的话，至少可以看出来啊，就是有一些他讲的是枝条啊，这里在讲枝条是扦插了以后再成的结果。我想树可能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是它可能有两种，是不是有两种品种，有一种本来就是结果的，那如果本来就是结果的，自然就是先结果后长叶。但是还有一种是不结果的，至少枝条是这样子，去年原来那个枝条是不结果的枝条，你扦插完了以后它就光长叶不长不结果子，至少第一年如此。这是从他们的经验来讲。所以呢，从主耶稣这的反应，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无花果树呢确实是属于那种不结果实的无花果树，对吧？它不应该说是只长叶子没有果子。我想这跟很多人所讲的也是一致的，就是说在那个以色列的这个无花果树应该是那种先长果子再长叶子的，而且是呢他们其实那果子很小的果子应该去年年底就是去年的什么时候就开始在上头长了，第二年的时候那个果子就在那里，后来才长叶子的，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呢这棵无花果树显然是 就说属于那种不结果实的，主耶稣就咒诅他。我们再往下看，我们中间有一段耶稣洁净圣殿呢，我先跳过去，等会再来讲。我们就看过后发生什么事情啊？到11章19节这里记载，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这个连根都枯干，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翻译的话，它是从根开始枯干了，就是先从根枯干的，然后上面枯干了。我想我们想象的就是说，大概看到底下是枯干了，上面呢是不是叶子也没有完全枯干，有一部分枯干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是它从底下开始枯干的。然后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要主耶稣所讲的话真的都是属于非常英文叫做 radical， 中文应该翻译成什么，非常就是跟一般人所讲的绝对是不一样的。应该是林语堂曾经说过，就是耶稣的话你如果去解释的话，你就是在篡改。他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耶稣所讲的话是这么样子，跟一般人想的不同，你把它解释完，解释的大家都听着合理了，解释的大家都跟大家想法差不多，你就把他的意思给篡改了。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话真的是非常也是非常难以解释的。我不知道大家在以前比如说你刚信主的时候，或者刚开始看圣经，甚至看到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想？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我想很多人一看这样的话，这反应就说，这怎么可能，对吧？这怎么可能？你祷告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相信你去抢银行不被那个警察抓住，然后你就凭着信心去抢银行，你就不被抓住，显然不合理啊，对吧？所以我想，如果你要是出信的基督徒，在很多教会，如果你去问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问教会的长老，这句话应该怎么样去应用，恐怕人家告诉你最好不要去应用，对吧？这个话实在是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这会不会让人这个起这些奇怪的一些念头啊？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确实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任何人，你看没有，主耶稣的这个很宽泛的，无论任何人对这座山说，他们前后的背景是主耶稣说了这句话，他对无花果树说了，就这么简单一句话。然后如果你看福音书基本上就是对照来看的话，有地方说他们无花果树立时就枯干了，还有的像这个是早晨的吧，这第二天了，就大概如果是同样的时间的话，那就24小时了，从根枯干的。所以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说，主耶稣一说那个话出去，那无花果树就从根那地方就死了。但是呢，一个树就算你把一个枝条剪下来，对吧，剪下来要让它那个叶子都枯干，那不是瞬间就枯干了，那要花一段时间呢。所以瞬时就死了，但是呢过后这个就是枯干彰显出来，被他的门徒所看到，第二天他们才看到。但不管怎么说，主耶稣在这里头就说这么一句话，就带来这么样子的一个这么样子就是巨大的一个改变。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或者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来讲这句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我不知道如果要我用话语来移山，你心里会怎么想？因为他在这里讲，他若心里不疑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疑惑，却不要说山了，我们去找一个小土堆，对吧？找一个小土堆，当你要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会不会疑惑。我可以告诉你，我心里一定疑惑，我心里一定疑惑。如果让你去，你怎么想啊？我想很多人会想到我们中国伟大的愚公，大家都知道愚公的故事对吧？愚公的故事， 他们家住在应该在济州的吧，前面有应该有两座山是吧，应该有两座山的吧。然后他就打算把这个，因为出入很不方便，他就打算把这个跟家里人商量了，就该开始移山了，对吧？而现在就说那移了那么多，那山投到哪里去？要投到渤海里去，那要他们把那个就是土石呀弄到渤海，好像是不是一年只能一趟什么之类的？细节我不是记得很清楚了。然后后来邻居有个寡妇的小孩一听了说，哎不错，他也要加入这个行列，但是呢。还有一个叫智叟，这是愚公嘛，还有个智叟。智叟就说，你看啊，你这么大年纪了，应该是90岁吧，你90岁了，然后现在要你还能弄几次，你连这山上的一棵树都拔不了，你要把这山要挪走，这要花多长时间呢？愚公，伟大的愚公就说，你岂不知道他有子有孙，子又生子，孙又生孙，这样一直下去肯定是可以把山挪开的，对吧？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真的让你用话语移山的话，我想我们很多人呢都会想到说，哎，愚公的做法呢虽然也不一定很好，但是呢比用话语来移山还是更 make sense 一些啊，更合理一点。但是如果真的让你去移山啊，用话语去移山，我想大家心里恐怕都会真的要我这么做，那心里头这就一哆嗦，对不对？这怎么可能嘛？那么这怎么可能？因为从来也没有用自己的话语移过山，所以呢，在这里头啊，要让我们做到这个心里不疑惑，或者让今天任何的一个人，让你要对话，就是对山说拔起来投到海里去，要心里不疑惑，我觉得就做不到。他说的这个你就做不到，我们就做不到。那是在这里头我们所学的功课是什么？我们来想另外一个问题，主耶稣为什么不像我们这么反应？主耶稣当然也没有，我们也没看到主耶稣要移山，但是主耶稣说移山这里头其实只是用来说明他所对无花果树所做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原则吧。它可以，这个可以是山，也可以是其他的。我记得还有圣经福音书里头有讲过，说对这座桑树说，拔出来投到海里去。所以他所说的只是用这个做一个例子而已，但是他自己确实做了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想，主耶稣为什么当他用他的话语来吩咐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不疑惑？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相信耶稣基督虽然活在肉身里，但是他却完美的彰显了与神同行，然后生活在信心里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实际。所以主耶稣他真的不这么想。你如果去看福音书的记载的话，主耶稣做事情常常就是用他的话语做的。大家都记得，当他和他的门徒在海里，在加利利海里头，然后他睡着了，门徒在那里拼命跟风浪挣扎，然后到最后船都满了水，耶稣还在睡觉，他们把耶稣摇醒了，说，夫子啊，我们要丧命，你难道不顾吗？耶稣就斥责他们信心小，然后站起来斥责风对海说，静了吧，住了吧，那就停了。他就用他的话说。所以你看没有，主耶稣不管是他在医治啊也好，或者是平息风浪也好，或者在这里咒诅无花果树也好，他都是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做的。如果我们既然相信耶稣所过的生活就是信心生活最高的典范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耶稣这种做法，这才是真正信心的生活。他为什么不像我们这样反应啊？就当我们面临物质界的一些事情，我相信今天把你我如果放在他门徒的那个位置上，在海里头风浪大的一个地步，你摇呀摇，你怎么样用各种你已经作为打鱼的人会的方法都用过了，然后你都没有办法控制船，那你肯定也会害怕，我肯定也会害怕，对吧？但耶稣就不这么反应。我们想耶稣为什么不这么反应啊，而是用这句话，而且是常常用这句话， 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是他做事的一个一半，就是一贯的原则。所以呢，我们既然明白耶稣做事他不能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做的子才能做，那就我们可以用这一个他自己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是他做事的法则来看他所做的一切的事，包括这个让无花果树枯干的这些事情，对吧？所以我的意思说，耶稣他不这么看啊，不向我们反映，关键在于他在看另外一件事情。当你我去看，我就说不说一个大山的话，看一个小土堆的时候，你看什么？你我在看什么？你我自然就在看这个小土堆了，对不对？然后就想一想，我有没有哪一次我对那个小土堆说了一句话，那个小土堆嘣就挪开了。你想一想就知道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过经历过，是吧？所以在我们看事情的当中，我们就是在看本身这个事情，但耶稣告诉我们，他不看这个事情，他在看父神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因为在他的这个看法里头，在他的心目里头，父神所做的事情是那么样的真切，对于物质界里头任何事情来讲都不算什么了。但是当我们一般去看这事情呢，你会发现啊，我们一般看到的就是物质界。如果你发现你要面对一个疾病的话，你所看到的就是在物质界里头我们身体所感受或者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对吧？你不会去看属灵的世界怎么样。但耶稣不这么看，因为他不这么看，他才能够不怀疑，他才能够不怀疑，对吧？然后我们看圣经里头啊，关于无花果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无花果树它的背景是什么啊？当然很多人有告诉我们，无花果树象征以色列，所以它在这里头是预言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被灭啊什么之类的。比如讲到末后的时候，以色列不是要再复国嘛？这个在1948年得到应验，但在圣经里头主耶稣早就讲过，说他就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然后再就讲到说这个末后的时候要来到，他所讲的很多话要得到应验等等等等，这个我相信真的是如此。但是呢，圣经里第一次讲无花果树啊，而且讲无花果树的叶子的话，当然是在创世纪了。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创世纪的三章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所以你看没有，就在第一次圣经里提到无花果树的叶子的时候，原来就是在讲当一个犯罪的人亚当夏娃他们感到羞耻，其实无花果树是不能够真正的遮蔽他们的羞耻的，他们就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蔽自己的羞耻。所以从这里来讲，寓意上来讲，我们可以想象无花果树的叶子，无花果树的叶子是人用来遮盖自己羞耻的东西。所以你如果把它当作假冒为善的这完全说得过去的。但另外一段圣经啊，我觉得更清楚地讲到了耶稣当他看到这个无花果树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心里在看什么，他心里在看什么。在耶利米书第八章十三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我不知道你对旧约圣经有多么熟悉啊。耶利米书是耶利米被称为泪眼先知啊，他所在的时代就是犹大国，不是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先灭亡嘛，被亚述所灭掉。但南国犹大又多了一段时间啊，又多了一段时间。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一开始当然是大卫作王，后来是所罗门，然后再后面就分成南北两国了。北国呢，各种各样的混乱，他们各种各样的犯罪，没有一个好王。南国如果你去看的话，是从大卫这支子下来的，他们当中还有一些好王。 所以时间更久一些。但是当他们最后的时候，这就是耶利米所在的时代，所以他所预言的真的是在预言南国犹大的被毁。所以在这里头你看就有了这么一句话，如果你看这句话啊，我觉得这一句话就反映了当耶稣看到那个无花果树的时候他看到是什么。因为我前面讲耶稣他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凭自己做的，他是看见父神先做了，所以他在看什么呢？这段圣经就告诉，是不是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在历史上是指的犹大国，在当时，对吧？犹大国，当时他们虽然是神的百姓，可以说无花果树就是象征以色列的百姓，当时是指犹大的，犹大国的人。但是呢，他们却各种各样子的败坏，以至于他们被毁。那当耶稣所在的时代是什么？耶稣所在的时代，当然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之后，他们就在停留在原来地方，后来也建了圣殿，他们当时所在的是希律王所建的圣殿。那接下来当耶稣作为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反被自己的国家的百姓所弃绝，但是主后70年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国就又被毁了，被罗马帝国所毁，对吧？所以在这里头他所看到的，他所在的时代跟耶利米所在的时代是非常相似的。耶利米书里头所说的代表神对当时的神对当时的犹大国的这个神看法，跟现在对那个时候以色列国的看法是一样的。我的意思说，当耶稣看到这个果子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当然这个无花果树是在象征神的百姓，象征神的百姓。在神眼中看来，这个树就好像就是他的百姓就好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的，只有一些假冒伪善的，表面上有叶子，好像你跟一个正常的无花果树，好像你跟神的百姓神的选民这个身份是符合的，但是呢却没有真实的果子出来。那也就意味着什么？也就是意味着这些神的百姓是没有真生命的，没有从神那里来的真生命的。所以在说到无花果树，主耶稣看这个无花果树，请问当他说那个话的时候，是因为这个无花果树实质上已经死了，只是有个表面虚假的生命有叶子呢，还是他认为他是活的被他说死了？让大家稍微想想，都能够认识到，在耶稣眼中，这个无花果树就是已经死了，属灵是死的。这个就叫做他总是要先看到父神所做的事情，他自己才做。但是当我们来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如果去说无花果树，你看着那棵树活着，你就认为它是活的，然后当你要去说的时候，你想把它说死，但是你绝对会怀疑你自己说话有那个能力吗？就把它说死了。但耶稣呢，他是看见这棵无花果树属灵就上就是死的，当他说出来只是把一个属灵的事实来宣告出来，对吧？所以他并没有，可以说并不是他把这个树咒诅死的，他宣告了这棵树已经死的。当然这个就等于对他一个审判，你如果把这个说成咒诅的话也无可厚非了。另外一个大家要注意到，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他说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哎呀，中文翻译的真是不准确呀，我们中文不太适合，就不太一般不用被动时啊，英文翻译的 be removed and be cast into the sea，中文翻译的是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你相信那个山自己会长腿，你说完了嘣嘣嘣就过去了吗？他自己就去做这个事了吗？真是这个想法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让你去说这个话你都没有信心。真的这也不是圣经的原意，它是个被动式。被动式意味着什么？是谁让这个山挪开此地投在海里的，或者被投在海里的，是谁？ 在耶稣这个讲这个话的背景，他说你们当信服神。这个英文也有两个翻译哦，英文有不少版本翻译成 have faith in God， 你们要对神有信心。那如果说你们要对神有信心的话，底下所说的那个被发生的这个事情，或者发生被发生的这个事情，到底是谁做的？应该是神做的，对吧？应该是圣灵做的。还有一个翻译呢，你们当信服神，翻译成 have the faith of God， 你们要有神的信心。哇，那个就更不得了了。但那个的意思说，我们所讲的信心啊，圣经里所讲的信心，可不是你我人自己有的那个信心，那个成不了什么事情的，那个不可能行神迹的，那个、可能会让你当下，当你有那种信心的时候，对自己的生活感觉到比较有希望，比较有盼望。但是那个信心不能够直接影响物质界的东西，只有从神这里来的信心才能够做到这种超自然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用哪一个翻译，然后前后文你看一下，当这个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意思是个被动的，就意思说神要来做这个事情。这个呢就比刚才哦还稍微现实一点，因为对于我们已经生活在物质界非常熟悉，对物质界非常熟悉的，你从来也不相信你说一句话，这个东西就会，就是非生命的东西，然后它自己就会跑，就会动。那这个从来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吧，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更难理解了。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对这座山说你要被挪开这个地方，被投在海里，被神挪开，那呢就想到这个事情呢可能还有一点可能性吧。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对吧？我们基督徒讲，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那你可能还能够相信，这是有可能的。如果是让神去做，神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如果神要去做的话，那当然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个还稍微有点可能。但是让你说，你对他说，让你用你的话就把他说，他自己就跑了，我想大家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一件事情，不合理的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再来看啊，主耶稣呢，他不心里不怀疑，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从来不怀疑，不管是平息风浪也好，让无花果树死掉也好，他从来不怀疑。第一个原因我们刚才讲了，他看到父神先做了这件事情，从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意思说，他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对吧？那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也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在约翰福音第14:10，这是他做事的也是一个一贯的法则。虽然他只是在约翰福音这里讲到，但是他所讲的这个法则因为是个一贯的，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来看他所有所行的神迹。14:10，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所以耶稣对自己的身份啊有个清楚的认识，他清楚的知道父神的旨意，他看到在属灵的世界父神要做什么事，父神做的什么事情，应该说已经做什么事情。然后呢他还知道在物质的世界他是神这个旨意的出口，是不是？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他的意思是当他的话讲出来的时候就是做事，但这个做事是谁在做事呢？是父神在做事。所以他所讲出的话不是讲一讲算了，他讲的话就是把父神属灵的这个旨意通过他活在物质界的这个人能够宣告出来，以至于父神在属灵的世界已经做的事情今天在这个物质界就得以彰显，是不是？他是这样子想问题的。当他这么想问题的时候，他自然不会像我们那样子反应了。你如果再回头想一想，我们为什么当你想到要挪山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可能，怎么让你心里不怀疑？你怎么样想办法让自己不怀疑，心里头还是怀疑的。原因就缺了这两点。第一点就是对于父神在属灵的世界已经做的这个事情的这一件，就是这个事情对我们真实性不够的话， 就真实度不够的话，那你的眼目自然就盯在物质界里头的现象的本身，对吧？物质界现象的本身，就好像我刚才说，你如果有一个疾病的话，如果你不是对属灵的世界里头，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赐给你这个医治，如果不是把这个看得清楚的一个到一个地步，请问你怎么面对自己所得的病的时候，你凭什么可以相信你今天祷告就可以改变这个状况呢？所以要先对另外那方面有个清楚清楚的看见。那第二点呢，就是像主耶稣一样的，就像主耶稣一样的明白神在属灵世界所做的事情啊，他进入到物质世界是通过人，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事情彰显出来了。但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从不更改的，他愿意医治他的百姓。主耶稣在地上也就30多年，在那30多年之前，神是不是想要医治主耶稣在地上所医治的那些人？自然了，如果不是神想要医治他，主耶稣也不会做这个事情，对吧？我们前面看到耶稣做事就是看见父神先做他才做。但如果耶稣没有在地上的话，甚至不要说耶稣没有在地上，耶稣在地上前30年他没有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些人有没有得医治？也没有得医治。就是当耶稣把那些话讲出来的时候，那些人才得医治。他让那个大麻风的人，你回去去洗，对吧？然后那个不是得大麻风的，那个是那个眼睛生来瞎眼的，让他到叫做什么西，那个什么池子来着？那名字我忘了，让他去，就是被差遣的意思，让他去那里去洗。他洗的时候回头就看见了，这就是耶稣把这个旨意宣告出来了。那我们再想一想，我们怎么才可能像主耶稣所说的那样毫不怀疑？我想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可能也不会面临真的有一个前面有个山，然后挡道，然后你需要把那个山说走啊。但是在你我的生活当中，绝对会遇着各种各样的好像山一样的拦阻，这个绝对的。所以如果在这个信心上啊，如果在信心上我们没有成长，将来这个山在这里的时候，从圣经里头我们都看到说，神的旨意要通过人用信心跟他配合，被宣告在物质界里头。所以呢，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在这里成长，没有把我们的信心建立起来，当人生当中面临这种拦阻需要被真的需要被解决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很短的时间里想建立信心啊，想这样子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想我们怎么才可以像耶稣所说这样毫不怀疑？因为今天不管是祷告是一座大山也好，或者是个小土堆也好，或者是一个树也好，或者我们人生当中的拦阻也好，原则是一样的吧。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因为他底下就他讲了，这不光是山，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在这里是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同样还是心里不能够疑惑。但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多少次我们可以进入到这种毫不疑惑、心里毫不疑惑的这样一个光景呢？恐怕不是很容易吧。我们来想啊，怎么样才能这样？我第一点，我还是用主耶稣所说的这个，他的原则就是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啊，一开始你不管在神这里寻求什么，一开始最要花时间的不是你去说，说起来很容易，你今天就可以说，但是今天能不能做到不怀疑？恐怕要做到不怀疑，这是不容易的。所以当你心里还在怀疑的时候，还不如不要去说，而是像主耶稣一样的，先去看父神所做的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对你我变得非常非常真实的话，这个真实性到一个地步，当你再来看在这个物质界的这些拦阻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好，这个疾病也好，就不觉得那是什么了不起的了。但这边如果不真，这边一定对你我是真的，怎么可能不真呢？两个都不真，我们就活在梦幻当中了，对吧？所以要想对物质界的东西能够啊，就说是不是被他所左右以至于造成疑惑的话，怀疑的话，必须属灵的东西非常非常真实，属灵的东西啊，所以就要看父神所做的。嗯，我在这里用一段经文啊，这就来描述我觉得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常常所就是往往有这种不同的一些经历啊，或者不同阶段的经历。嗯，这是约伯所说的，这是当神向他显现之后他这么说的。约伯记42:3，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你在追求属灵的属灵的东西，在就是跟随神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当中，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或者有些阶段觉得这些属灵的东西啊真的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觉得我信主很多年，我都有这种感觉，真的信主很多年。属灵的世界呢，在某些方面对于又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因为在我信主，就算没有听到这个本胡文英的信的这个恩典福音之前，我前面信主15年当中，有一些神的带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真实的。我跟大家以前讲过的一个见证，我不是说我以前在那个时候还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反正失眠嘛，失眠到后来严重一点的时候，哇，就是下班去就下班回来啊，特别特别累因为比较长的时间失眠，然后就在那沙发上躺着，然后睡了一下啊，就精疲力竭的睡了一下，可能也就我不知道有没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就那样子。哇，那休息是好了一下，但那就麻烦了，那晚上就纯粹睡不着了。就是如果你要是很累，你就一直坚持到晚上还能睡一段时间。我就下午回来那么休息一下，哇，那晚上就完全睡不着了。那时候去上班的话，我记得单程要20到25英里啊。这平时开车对一个人来讲是多么简单的事情，当然如果你长期失眠的时候，头脑是非常紧张的，开车都真的是很紧张，需要非常注意，因为头脑很紧张嘛。所以当时到那个地步，我记得我到公司去，有一次就是在不在公司本地，到附近的一个等于度假的地方，去培训，然后在那边三天的培训，我一点都没睡觉啊。3天一点都没睡觉，当然每天都有睡觉的时间，就是睡不着。然后白天还从早到晚的培训，哇！我就记得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快崩溃了。那前后这那么长时间，大概有，我感觉有快到1年的时间吧，觉得有9个月、10个月这么。中间当然你可以向神祷告，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我就记得那天我回来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我就觉着快崩溃了。后来呢，我太太就带那个她小孩去收拾，然后我就跪在那个卧室的那个不是卧室，就是客厅的那个沙发前头，我就给神祷告，我说神啊，你不能再这么不听我的祷告。我当时一开口我就说，神啊，你不能再这样子不听我的祷告。反正祷告完了以后，我心里就平静了一下，心里就觉着神要对我说什么，但我也不知道神要给我说什么，但我就觉着神要给我说什么。后来呢，因为那个是星期六嘛，然后星期天我要在教会要带查经什么之类的，我就准备第二天所带的查经，就是在马可福音第4章，我就读到后来，耶稣就是那一段耶稣平息风浪的，然后站起来斥责风对海说，住了吧，静了吧。当时我一读到那句话，我就知道这就是神给我说的话，神的意思是我要平息你人生中的风浪了，我就知道了，就那句话。然后我就借着接下来一周 啊，接下来一周，我一天就比第二天睡得更好。然后呢，我后来就是下回来就睡觉，睡到吃饭的时候就吃饭，吃完饭了就再睡觉，就这样一周。你看前面我就在沙发上就睡了一个小时，整晚上就不能睡觉了。那之后就这样子，一天一天，一周之后就好了。所以呢，在我那个时候，我也经历到，你说这个绝对是超自然的神迹，是你，就是你不能够用一个随便的一个什么碰巧什么之类的，碰巧我这9个月10个月没碰出来一个什么巧来，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解释的。但在其他的事情，你想要更多的经历神，或者那在那十几年呢，有的时候神善我，我说显现啊，就是不是说是显现我看见神，而是我可以感知到神对我，比如像刚才我说神要对我讲话，我就感知到了，过后就发生这些变化了。后面还有这样子的经历，像有一次我就很清楚的觉着神就站在我面前，然后那是另外一次经历，讲到一些事情过后也发生变化等等的之类。所以在我那个时候已经经历到这些，但是呢，你对整个属灵的事情啊，你就觉着完全太奇妙，是没办法知道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又不是你看得见的，神什么时候要对你做什么事，或者要显现，或者要怎么样，那完全是跟你，就是你，我当然希望一开始就得医治，那中间隔了9个月、10个月，痛苦挣扎了那么长时间，最后神突然出现了，对吧？然后把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所以对你就来想啊，干嘛不早点呢？那不要9个月、10个月、3个月，那后面也少受半年的苦呢，对不对？所以完全不知道。而且呢，我觉得不光是你经历上如此，你在教会的神学恐怕也是如此。大家对于神做事的事情，好像没有人能够清楚的知道。像我讲到我那个时候，我把我自己在属灵上的一些经历啊，讲给一些牧师或者传道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因为这是很真实，你发生就是这么发生的。根据大家对于神做事的理解，觉得不应该这么做事情啊，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做事情？所以我想大家在教会的神学里非常多的就是叫做主权，这是神主权决定的。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就要做，他不做什么事情他就不做，这由不得你我去插嘴的，对吧？或者去左右的，这是神的主权。但是如果今天啊，你对一座山说，主耶稣在这里所教导的，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而从主耶稣自己的经，他自己对自己做事的解释上来说，他都是先明白父神的旨意，知道父神要做，所以他才能够有这样子的毫不疑惑。那今天又告诉你，神的旨意是不可知的，是他按照他自己的主权决定的。请问你做任何的关于跟属灵的事情有关的时候，你还能不能有这个心里不疑惑？不可能啊，对吧？所以感谢主啊，约伯很清楚，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那神做事的原则，应该神的旨意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呢，当人对于神很清楚的原则不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理论，这是神自己决定的，我们没办法知道。用约伯的话说，这叫无知的言语。这样子的解释反而让人不能够清楚的知道，因为将你的旨意隐藏，神的旨意是清楚的，反而被人搅。搅和不清楚了，搅和的不清楚，以至于你不知道了，是吧？所以什么时候呢？我觉着我对属灵的事情就不像原来啊，真的多年我都是这种感觉，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就是后面当你对于圣经里所讲的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的这个救恩有所认识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旨意是清楚的。雅各书1:17，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句话前面还讲了，亲爱的弟兄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就是每一样哦，每一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父神那里来的。因为属灵的世界好像在我前面来看完全没有办法琢磨，在圣经却告诉我们，其实在神那里从来没有改变，神从来也没有改变，他赐下美好的东西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改变，就好像太阳一样，他一直在那里发光，他并没有一刻不发光。你我当然有可能经历到太阳不发光的时候，比如说你挖一个洞藏在地里头，那你真的就在大白天，对吧？就在大白天你就经历不到这个光。你可以把自己关在一个黑窗户里头，你可以把自己的眼睛闷起来，你可以跑到那个黑夜的那一边，地球黑夜的那一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不经历到太阳的光。同样，我们在地上，我们有多少人没有经历到上帝这里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但不等于他没有赐下呀，不等于他这个光停止了呀。所以你看没有，当我们在把神的旨意啊讲得高深莫测，让人没有办法认识的时候，这就叫做约伯所说的无知的言语把神的旨意隐藏。而且呢，就是在这里头啊，上帝，当然我们知道上帝智慧是无穷的，上帝的能力是无穷的，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按理说呢，让你跟这样的一位神去打交道，这是非常困难的，对吧？就好像你现在想一想，你今天是只有3岁小孩的智力，另外一个人，人家已经到最好的大学里头的博士已经读完了，然后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阅历，你作为一个3岁小孩的智力跟他去打交道，那确实是很困难的，对吧？如果从这个差别，当然神跟我们的差别可比那个名牌大学的博士跟3岁小孩之间的差别可大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位神他是完全一致的，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他的旨意从不更改，这些东西都是一致的。所以呢，跟他打交道又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并不需要考虑说，哎呀，他这么大的聪明，如果要把他的旨意让我去搞不清楚，那当然太容易了，对吧？他如果要是糊弄你，那太容易了。但是我们的神是这种从不改变，把他的恩典，把他美好的旨意一直降下来，从不改变的这位神。那你今天认识到关于神的某个方面，你就算过了1000年，这一点还是一模一样的。那这跟他打交道，跟比另外一个就算没有那么聪明，但是常常变来变去的人，那可容易多了，对吧？所以呢，当我们对于福音有更多的一个认识，说福音在告诉我们属灵的世界里头神的原则，他所做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反而就容易了。所以我觉得自从对于这个福音有所认识之后，我觉得我渐渐就少了，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少了很多对于以前那种对于属灵的世界觉着完全高深莫测没有办法认识的那种感觉，就少了很多。因为在这里头的确经历到很多非常就是说非常一致的，他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样子的事情啊。但是呢，在我们刚才所讲的，在这个福音里头啊，在这个福音里头，我们讲到这个救恩的原则是本乎恩。本乎恩呢，就是在讲神在耶稣基督里通过恩典所做的事情。这个已经做成了，这个也已经完成了。在主耶稣这个例子说，他可以看到，就是主耶稣的那个原则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通过神在恩典里所做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父神所做的，对吧？唯有看见父神父所做的，通过耶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情。但是呢，你要想不疑惑，你还需要很真的，这里说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什么叫做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我在这里用先读两段经文。 以赛亚书第53:1，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罗马书1:16，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在这两段经文里头啊，都讲到一件事情，上帝所的旨意是一回事情，上帝在属灵的世界已经做成的事情是一回事，但是呢，人的相信，然后相信与否，以至于带来的结果是另外一回事，以致带来的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像耶稣所说的啊，他只看父神所做的，这就叫做真信心了，这就不怀疑了。但是如果你去看人的反应以及反应带出来的结果，那你就会发现你不得不怀疑。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们就在讲圣经里头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神说我是医治你们的，中文翻译成我是医治你们的神，他的原来意思就是说，这是讲神的一个名字叫做拉法，拉法就是耶和华的一个名字叫拉法，拉法就是医治者的意思。旧约圣经神宣告自己名字的时候就称为他为医治者，旧约圣经就有很多地方已经讲了这件事情。然后到了新约圣经呢，主耶稣他不是说嘛，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先看见父神所做的，他看见属灵的世界里头神是医治者，释放他医治的能力，所以呢他凭着自己没有医治任何的人，他只是把神的这个医治的能力通过他的信心，通过他专心的看这个事情释放出来，所以很多人得医治。那到了我们今天，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恐怕多少多少年啊，当然对我来讲起码15年对于上帝的医治的一个旨意是毫无认识的。我还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系上有一个访问学者，有个独生子得了尿毒症，他不信主，然后我们刚信主，然后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就去看他，然后后来还给他祷告。哇，当时祷告的时候那种感觉啊，就或者不要说去那里祷告，我们就在家里为他祷告的时候，心里就觉着突然一种无助的感觉啊。因为作为基督徒，你相信神如果要医治他肯定会医治他的，肯定也能医治他的，但是呢神会不会医治他呢？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不知道。所以你的祷告自然是充满了怀疑，那个时候就是你就有一种感觉，你急神不急，你看到这些你都有同情心。那个人起码当时好像都，我记得可能有40岁的样一个比较老的，那就是他不是不像一般的刚毕业的那种博士后啊，就是说访问学者在国内已经工作了，然后过后又来这边等于像做博士后访问学者那样子，然后自己就一个小孩，然后面临的这种情况，尿毒症，肾当然有问题造成的尿毒症，这是不能够治的，你都觉得很作为一般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同情心。但是当你想着为神就是给神祷告的时候，你就面临这个神学上你自己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信仰所带来的这个难题，你希望他能够得医治，但你不知道神要不要医治他。所以你看没有，多少年对这个毫无认识，但就算那之后在我们的周围的经历或者我们教会，是不是我们经历了很多医治，但是不是每一个情况都得医治呢？不是吧。所以当你今天啊，你再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当你祷告要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就不说这座山了，你为一个人疾病祷告，你能做到心里毫不怀疑吗？我相信主耶稣来祷告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他知道不知道今天人有可能不信，或者人有可能不接受。当然了，在福音书里头我们就看到各种各样的例子，当然主耶稣对这个事情认识的这么清楚，他知道有些人就不会接受的，他干脆就不会为他祷告，对不对？他到自己的家乡里头，他发现他很诧异那些人的不信，他就不能行什么神迹，只不过在他们当中按手 给几个病人把他们治好就算了，他就没有更大规模的行神迹。所以耶稣对于这个人的反应，当然他首先是对神的这个旨意清楚的不得了，然后对人的反应的认识啊，又认识的非常清楚。所以耶稣的这个医治的是，就是说医治率啊，100%。不信的那些他也不为他们祷告了，纯粹不能接受的，但他愿意到他跟前来的，你今天他就100%。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过去教会我们为人祷告，我们也经历过很多有人就领受的，但也经历过有人就没有领受的，对吧？所以呢，问题在哪里？我觉得问题在这里，还是像这里，如果我们对这个事情啊，你首先个人你对神的这个旨意啊清楚到一个地步啊，你看就看这件事情，别人的这个不信的那个，有就是所有的人其实啊，就说是你要让他有完全信心，那是不可能的。就是别人一般的这种不信啊，就完全可以被胜过了。因为有些到耶稣面前来的，就像那个儿子的，不是儿子得癫痫的来到耶稣面前嘛，然后他说：“哎呀，主啊，你如果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吧。”他的意思，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意思说不是说我做不到什么，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个父亲就给耶稣喊着说我信，但是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他那信不足英文翻译是我信，但是我也有不信的心，求主帮助。你看没有，那个人也有不信，但是他那点不信在耶稣来讲，只要他愿意得帮助，一下就解决了。那我们在这里头如果有怀疑，我觉得还是，就第一，你对这个神的这个旨意啊，他不能说是头脑上清楚，必须是在你心目当中清楚到一个地步，当你面对一个疾病的时候，你看的真的不是这个疾病，你看的是神的在这里头的医治，这个对你更真实。只有这个对你更真实，让你说话要让那个东西离开的时候啊，要把神的医治带到别人这里的时候，你才有这个像主耶稣所说的心里不疑惑。另外一个当然我觉着实际就是在实践上来讲，我们对就是你自己越清楚这个，你对别人的那个不幸啊到什么地步，是属于那种只是说是他有些怀疑然后需要你用信心帮助他呢，还是那种彻底的抵挡那种，你对这些事情就认识得非常清楚，你也就知道怎么样今天去跟还可以接受神的恩典的人来配合。不是说是你今天能够把一个人他就抵挡神，他就是不要神，然后你今天想要硬塞给他，那也没门的，耶稣都不做这个事情，对吧？然后呢，所以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要想心里不疑惑，我们把属灵的事情看得非常清楚。在看这个物质界的事情的时候啊，其实也有些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来看。我用这段经文来解释这一点啊。格林多前书第14章31-32节，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这说做先知讲道就说预言，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言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段圣经的背景就是讲到格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有很多属灵的恩赐，在他们聚会当中，显然这个属灵的恩赐是运行啊，就圣灵在他们当中使用他们的属灵的恩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但是他们当中啊，如果你去聚会的话，我敢说一般就是比较那个什么，理性啊，比较注意自己的行为啊，比较注意什么东西得体，什么不得体。我敢说你进到他们教会里头，你就觉得这帮人太混乱了。保罗用的这个词吗？非常混乱在里头。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什么事情啊？他们当中有圣灵的工作非常丰富的在运行，但是当你看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如果不是把属灵的跟属肉体的分开啊，你就会觉得他们当中可能是中魔了， 真的就是说，你现在想，如果你进到一堆基督徒里头，他们他们今天讲道的时候啊，然后就人就啪就讲方言，这个人还没讲完，那个人就啪就起来讲方言，然后还有个我就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什么恩赐，有的人就说预言，有的人讲的是大家听得懂的话，有的人讲的是谁都听不懂的话，啊，东一个西一个，很混乱。然后当他们聚会的时候啊，当他们聚会的时候守圣餐的时候啊，不是规规矩矩在那很安静的，哇，有的人在那醉酒，这是他里所说的，有的人肚子饿，饿得不行，没有东西吃，有的人在喝醉了，你会觉得这个教会有圣灵的工作吗？我想一般人呢，你要不是很谨慎自己嘴巴说话的，你可能觉得这个教会是邪灵所掌控的，对吧？但是圣经里清清楚楚讲的例子，就意思说今天啊，当你看这个物质界的时候，你都得要把属灵的跟属肉体能够分开。如果你把这个东西不分开一起看，造成的结果你就是对属灵的东西有个错误的理解。比如说你如果看到哥林多教会里头，你能够相信他们当中是圣灵所做的工作，然后你看到教会那么混乱，你自然得出来的结论，圣灵就是叫人混乱，圣灵喜欢让人不受控制，圣灵喜欢让人很发狂，或者怎么，你可能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或者你又得出结论，他们当中这么混乱着，这么不规矩，那肯定不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他们当中明明从保罗的书信来讲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又很混乱。那混乱从哪里来的？从肉体来的，对吧？所以我的意思啊，当你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分开看哦，你今天就更容易可以达到耶稣所说的不怀疑。比如说我们还在讲医治这件事情的话，今天你如果看到啊，神的话只要能够被人所领受的，没有一个不得医治的。首先神愿意医治所有的人，那只是在属灵世界，我现在讲属灵的世界进入物质界，今天有人能够领受神的话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得医治。那还有很多人没有得医治的呢，那就是没有领受神的话。但你知道这个话啊，在我们教会讲讲可以，在有的教会你不要说把这个话直接这么讲，你只要你所讲的话有这么一点意思在里头，哇，那有的人呢绝对是完全不可忍受这个的。我已经生病了，我这么忠心的向神祷告，你还在批评我没有信心，你的是健健康康的，你又不需要受什么苦，然后你在这里头讲这些分量话，你看没有，他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么一件事情。神的旨意在圣经里写得很非常清楚，如果今天我没有经历到，那就说 something is wrong， 有些地方没有，而这个不是神的旨意的问题。但是多少人宁可把神的旨意解释成说神有时医治，神有时不医治，神可以医治但不一定医治，宁可解释成这个，不愿意承认说我今天没有领受神的道。其实在这里头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能够，我们人能够谦卑一点，或者如果我们真能相信啊，我们今天没有领受啊，没有经历到神的旨意所说的，千万不要再去改神的旨意。因为你一旦改了那个神的旨意，或者把它解释成神有时这么做，神有时那么做，请问在将来面临任何需要用信心来面对的事情，你是不是还必须用同样的原则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啊？那就等于在未来永远也都不可能进到耶稣这里所说的心里不疑惑的这种状态了。但是如果我可以承认说，虽然这个事情是一个痛苦，但是确实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有的时候是真的不是说个人的错，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领受，不知道怎么去领受神的话。如果能够接受这一点的话，那我们起码就不怀疑神的旨意是固定的，讲得很清楚的，圣经里就是这么讲，他没有讲我名字叫做医治某些人的神，他就说我是医治的神，他的名字就叫医治的神，对吧？所以呢， 我觉得当我们来更能够分开看的话，我觉得我们越能够分开看哦，这样你也好解释自己过去的经历，而且可以从那个经历能够越过。如果我们把这个经，如果我们不分开看哦，我们就看到人的反应，或者就是我们看到人的反应，但是我们不把它分开的话，你就会觉着有的人依靠神得医治，有的人依靠神不得医治，我们就会这么来解释。那你这样子来讲，首先对于依靠神这一件事情啊，等于就打了折扣了。你说的是不是事实？真的是事实，因为有的人依靠神，但在依靠神的过程当中，没有真正领受神的那个话。他，而且我们所说的依靠，就是就他所知道的那个范围内，他在依靠神。我们不是说他真的按圣经意义上定义的他依靠神啊，就他所知道的范围内依靠神，有的人得医治，有的人不得医治，那真的是事实。但如果这样子的话，请问对于信心的建立，对于将来怎么样走这条道路有什么帮助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说神的医治，他的旨意非常清楚，通过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今天所有能够得的经历到这些事情的人都是能够领受神的这个医治的，所有没有经历到的都是在某些地方上真的打了折扣，以至于没有把神的话真的相信，没有真的领受那个话。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来看问题啊，他对我们的鼓励就是说，以后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怎么样去领受神的道，这里头从来不会失误的。你只要领受就会经历，你只要领受就会经历，从来没有说人领受了但却不会经历，那一定是没有领受，那只不过在头脑上没有进入到心里头。你说你相信，你在头脑上相信，理性上相信，内心里却不能够相信。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正确的看待的时候，其实它反而带来的是说，我们可以鼓励我们更认真的去面对神的道，而且更多的学习怎么样领受啊。所以在这里头呢，还有一个提醒啊，还有一个提醒就告诉我们，就好像在这里，约翰福音14章22节，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这个遵守其实就保守的意思啊 ，keep 保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就是今天属灵的事情啊，真的是我们肉眼看不见，肉耳听不到的。但是呢，我们的内心啊，你要知道我们的 heart 人的心，它是可以被培养，或者对物质界的东西在他看来很重，或者属灵的东西对他越来越真实。肉眼做不到这一点，肉眼只能够你知道吗？只能够接受物质界的信息，但是心灵却可以接受，或者通过物质界，然后通过我们的五官。五个感官传授进来的信息，或者也可以接受到属灵的信息，内心是可以这样子的。而这个呢，就像主耶稣这里所说的，他需要花时间培养的。今天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今天对于每个人来讲，重生的人来讲，重生就意思说得着了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的新生命。我们现在对圣经稍微所认识的就知道说，神给我们这个新生命是打包把一切全给我们的，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重生的人，你里头都有这些，但是这一个对你的 heart 对你的心来讲真实不真实，就是真实不真实，是说是啊，我在过去教会里听了这么长时间道，我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还是说在你的心目当中啊，你对这里头是有无穷的宝藏，但是对于有一些宝藏啊，你现在还不能说你非常把握得住，非常有把握，但是另外一些宝藏，因为你常常的在听，你常常在读，常常在想，对于你的 heart 来讲，对你的心来讲啊，你知道这是再真实不过，你就是知道自己有。你知道今天啊， 基督徒生活表现出来是什么样的状况，就取决这一点，不是取决你多好，本身天然人多好，不是取决你天然人多么聪明，今天就取决于你对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给你的东西，你的内心对这个东西能不能说像这里头不疑惑，你就知道就在这里，你不会再去看其他的东西觉得那个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你对于神给你的智慧你有启示，你就再也不会去看自己天然的智慧怎么样，撒旦来控告你的时候你也不怕，我又不靠那个东西，怕啥，那个不够怕啥，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够的。如果你对于耶稣基督是你的健康有个清楚清楚清楚的认识，今天疾病来了怕啥，你又不是天然的那个去跟他打，你是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但这个东西能不能对你我真实，这个就没有投机取巧的了。你脑子再聪明的人，如果不是今天啊，你花时间在这里头对神跟神打交道，让神的话对你越来越真实，他就是没办法真实的。因为我们内心就是随时随刻的都在接受信息，但就看你接受的信息是天然的这个世界物质世界肉体这个渠道来的，还是从神的道神的灵神的话语这个渠道来的。如果要想另外那个渠道属灵的东西对你真实，那就不可能，我不太花多少时间，那不可能了，因为这边一直在提供你新的信息呢，属肉体的，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能够投机取巧了。你如果没有花时间，你就会发现你有，但你就释放不出来，你需要的时候你就是不够用，你需要的时候就是没有，你使不出来，你用不到。但是个人愿意像圣经里所说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诗篇第一篇所讲这个功夫啊，你若不愿意去花，那没有办法的，真的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跳过这一点的。所以呢，如果这个事情越来越真实啊，然后接下来呢，其实就像耶稣所说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信我的人，这个人啊，你如果去看英文的翻译是单数哦， He who believes me， 单数，所以不是通称，是指个别的人，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他所做的事情，他要把他的生命如果给了我们，那我们也可以做。但你能不能够像耶稣一样的，在他来讲父神这边属灵的事情再真实不过了，物质界的是这些东西是次要的，浮在属灵的世界底下，在他的心目当中如此，还是在我们因为花太多的时间都是在这个物质世界，这个世界都是你知道吗，很真实，属灵的世界就很虚幻，浮在这个之下的，在我们的主观意识之下，如果这样子，那是很难经历到神的大能的。还有一件事情，其实我们需要做的，要在这上头，就是我刚才跳过的那段经文，马可福音11:15，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就怕他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耶稣在这里头所赶的人啊，这是一个圣殿的，这些圣殿的当时西律那个圣殿的一个示意图，其实就是外邦人院，在这个地方外邦人院，因为在那个时候外邦人并不是想到，外邦人是不能进到圣殿，就是圣所啊，不要说圣所了，圣所都需要那个什么祭司才能进去的啊，圣殿的院子都进不了，他们需要的外邦人再往外头的一个地方，专门称为外邦人院，他们只能到那里。但是犹太人当时把那个地方变成一个集市了。我不仔细去讲这一段，我只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的生活当中需要被耶稣所洁净。刚才他所说的能够达到那种内心不怀疑啊，其实最后他讲的是 无论何人，他那个真的应许给所有的人的，但是要达到他所说的那个境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需要属灵的世界对我们越来越真实，需要我们认识到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责任是把属灵的旨意，神属灵的旨意能够带宣告到物质界，好让神的旨意得以发生。那还有呢，还有就是需要，要想能够那样子，真的需要耶稣来洁净我们这个圣殿的。如果我们自己里头还有各种各样不符合神心意的东西，做买卖，各种各样利益，天人里头的利益的，看重利益的这些东西，那也很难，那也不要说那也很难，就是不可能达到耶稣所说的。但在这里头跟我，他不是讲我们自己洁净我们，我们自己洁净不了我们的，我们自己已经有的不好的不属神的那些东西，当你要想去洁净，你想要去改，你就会发现自己最多去做一个试图去压制他的这么一件事情，但压制完了到一定时候他还是要出来的，不是就没了。所以是要来神来洁净我们里头，把不属神的东西愿意让神拿掉，这个其实不那么难的哦。以前如果我们对神的道路认识不清楚的时候，觉得啊，神把我有些东西拿走，都是感觉那种很痛苦的。现在就知道，神其实他要拿走的是拿走那些影响我们领受他恩典、影响我们经历到他的大能和他的拯救的这些东西。那任何时候，我觉得我对我今天来讲，我虽然不能说我这所有的那些不属神的东西都被拿走了，肯定不能这么说，但是呢，那里头东西没有一个我是愿意自己就留下来说啊，就不愿意神，你神觉得什么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要拿，这就是内心里不属神的那些思想也好、喜好也好、习惯也好，任何的时候都可以拿走的。而神最知道怎么样拿，什么时候拿，这样子每次带来的拿走啊，可不是一个痛苦。我觉得我在过去的，就在我的工作当中啊，这些我都经历到，有些你想，我来学校工作都16年了，我就这两个学期所经历到的一些事情啊，就一经历到的一些改变，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还好神现在教导我，让我知道把有些东西啊，就思想能够得到改变，我才能够经历到说啊，在这里头的得释放、得自由啊，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好，最后把这也很简单的结束一下。到马可福音11章25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呢，有人得罪你们，英文是这么翻译， and whenever you stand praying, if you have anything against anyone, 也不一定人家得罪你哦， you have anything against anyone, 有可能是别人得罪你，也有可能你自己就是对别人有点耿耿于怀，别人其实没有得罪你。Forgive him that your Father in heaven may also forgive you your trespasses. 他在这里就讲到说，你们这最后26节有的版本是没有的，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想为什么没有，可能有的人觉得这个跟耶稣所讲的这种神的，就在福音书里头讲的神的作为天父的这个形象不太相符啊。现在怎么来看这样的经文呢？我想第一个，耶稣所讲的时候，当时确实是在律法的时代，他也在讲的是律法的时代。律法的时代就特点就是啊，神要要求你，你要做，你要先做，好叫你们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但是在恩典的时代，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情况就变了。在希伯来书，我就不仔细的读了。10章14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耶稣基督一次献祭使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然后说17节，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祭使我们得以完全，神再也不纪念我们任何，不纪念，不记得他那次，他不 remember, 他不记得任何我们的罪愆和过犯了，因为耶稣基督担当过了。所以呢，当我们今天来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说天上的父需要我们做什么。主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做了这一点了，担当了所有的人的罪，我们得罪了别人，别人得罪了我们，所有的那些罪都被耶稣基督担当了。 所以今天天父已经赦免我们的过犯，但是呢，那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恩典时代是不是用不适用呢？当然适用。因为觉得你如果内心里对别人对你的得罪耿耿于怀，你总是记得，请问你能不能真心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赦免了你一切的罪，一切的罪，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你信得了吗？你会发现你就信不了。如果你对别人对你的得罪你就记着，你没有办法赦免的话，你就相信不了这一点，或者说你就领受不了神对你的赦免。神已经赦免，但是你就领受不了，你就经历不了这里的平安。所以在这里最后一个提醒啊，最后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想要一步一步在信心上成长，能够最后到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个祷告的时候毫不怀疑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知道啊，属灵的这个事情啊，属灵的事情发展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我的意思说啊，今天一个人不可能啊，你就在信心上不断成长，信心上不断成长，但是你作为一个人啊，你的品格方面，你在这里有讲到对别人的得罪，你能不能宽恕别人，这像一个品格一样的，你在这上面毫无发展，你还是像以前一样的对人很命，就对别人很不好，对别人很苛刻，做事情总是想到自己，很难想到别人，总是看重自己得失，对别人的什么得失都不在乎。如果在这上面没有发展啊，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在信心上一直那样子发展下去的，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品格啊。而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啊，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祷告干什么，最终所以不论是哪一方面，不管是你个人的智慧也好，能力也好，然后医治的大能也好，面对困难的信心也好，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一个人，一位主，同一位主那里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你不可能在一方面啊一直的发展下去，其他方面都还是你天然的状况。一个人要信心好，你就会发现你就在这些方面一步一步，这就为什么耶稣把这些都讲在一起，他没有把这个分开讲啊，对吧，他在讲祷告当中如何有信心，但后面就提到这些事情。好，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啊，真的是做成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学习不靠自己，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头能够来跟主你有这样的交通，以至于属灵的主你在属灵的世界的这真实被我们所内心清楚的看见，以至于我们可以好像主耶稣一样能够成为一个主你恩典的管道，能让主你在属灵的世界里头的恩典能够通过我们可以彰显出来，不光是真的是不光是自己经历到主你的恩典，也是作为主你自己荣耀的见证，真的是能够成为所有人的帮助。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